有生命故事的声音，能改变生命的，能拯救生命的，翻天覆地的生命，义无反顾的生命，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，源源不绝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。
横穿古今，主爱已昭明，如月之约，是旧熟悉罪名，留心研读，专心倾听，同心奋兴，穿梭圣经内，主已发声，依真理生活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，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上一次节目时间，我们查考分享了耶利米书三章三至二十一节的内容，我们先来重温。以色列人虽然罪恶滔天，但是仍然轻视自己的罪，还以神儿女这个身份来自居。今日我们自知做错事的时候，亦都喜欢闻过识非，减轻内疚，这样做呢，是不敢正视罪恶的严重性，以致不知悔改，并且会继续沉溺犯罪。如果我们视每一种错误的态度和行动都是得罪了神的严重罪行，那我们就会慢慢明白到，真正为主而活到底是怎样一回事。你生命当中有没有自认为微不足道的罪呢？其实神要我们去承认，去离开每一种的罪。北国以色列亡于亚述，人民被掳。本来南国犹大是应该由这些惨痛的历史当中吸取教训，引以为鉴，重新归向神。但是他们偏偏视若无睹，依然故我。耶利米再三恳求犹大国民归向神，免受亡国之灾。这篇信息大约是在主前627至621年间约西亚王执政时期所宣告的。约西亚王遵行神命令的榜样呢，似乎未能够打动民心，令他们悔改了。根据列王纪下23章25至27节的记载，耶和华宣告，如果人民再不悔改，就会因约西亚祖父马拿西王所犯的罪而去惩罚犹大，令犹大遭到亡国之痛。不过以色列人对神是毫无敬畏之心，即使表面上他们都不去遵守神的旨意。南国犹大人的情况呢，其实更差，因为他们虽然有敬虔的外貌，却没有真诚的内心，只相信正确的教义，而没有发自内心的遵行，就好像献祭而不悔改一样。耶利米见到犹大人虚伪的悔改行为，就义正辞严给予谴责。没有信心的生活就是没有盼望的，单单畏罪哀伤而没有作出改变，同样是虚伪的。只畏罪难过懊悔并不足够，真正的悔改是要心意更新，以行动去表现出来。北国以色列民因为犯罪受到神的惩罚，终于国破家亡，沦为别国的俘虏。犹大国的百姓见到北国异教之风的猖獗，亦因道德沦丧而遭受这样悲惨的下场。毫无疑问呢，会认为他们真是罪有应得，对他们嗤之以鼻。不过耶利米就要话俾以色列嘅愚民知，神仍然会赐福俾嗰啲肯悔改归向神认罪嘅人， 并警告那些自以为无罪又沾沾自喜的犹大人，要从以色列亡国历史当中去吸取教训，悔改归向神。由于犹大人不肯悔改，所以耶利米以神对以色列余民的应许来到去教训他们。神应许过将合他心意的牧者赐给他的百姓做他们的领袖，这些的牧者会跟从神，亦具有各样的知识、智慧、聪明。这样是因为神见到以色列民缺乏方向，所以应许赐他们合适的领袖。我们都指望领袖，依靠、依赖他们的引领，所以呢，当他们一旦不去跟随神，就会带领我们误入歧途。让我们都要为自己的国家、社会、教会当中敬畏神的领袖来到祷告，祈求神让他们成为好的榜样，将神的智慧传授给我们。所罗门王统治整个以色列国的时候，百姓在富丽堂皇的圣殿之中来敬拜神，殿中摆放了神的约柜，里面收藏刻有十诫的法版，这些就是神和百姓同在的象征。至于在未来新的国度当中，神的约柜永远不会消失，因为圣灵将要亲自和他的子民同在。跟着下来，我们继续研读查考耶利米书三章二十二到七章二节的内容。耶利米书三章二十二节记载，你们这背道的儿女啊，回来吧，我要医治你们背道的病。看啊，我们来到你这里，因你是耶和华我们的神。神话他要医治啊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如果你经常背道，在非常明显的地方有个伤口，那神对你说，来吧，我要医治你。耶利米书三章二十三至二十四节先知话，仰望从小山或从大山的圈养中得帮助，真是枉然的。以色列得救，诚然在乎耶和华我们的神。从我们幼年以来，那可耻的偶像将我们列祖所劳碌得来的羊群、牛群和他们的儿女都吞吃了。在诗篇一百二十一篇一至二节，大卫说，我要向山举目，我的帮助从何而来？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。帮助呢，并不是从高处的山上而来，救恩是从神而来的。耶利米书三章二十五节先知说，我们在羞耻中躺卧吧，愿惭愧将我们遮盖，因为从立国以来，我们和我们的列祖常常得罪耶和华我们的神，没有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。犹大并没有认罪，耶利米就替他们认罪，亦都替自己来认罪。每日用一些时间向神认罪，对我们来讲是毫无损失的。我们经常听到说，神是有特殊的恩赐，藉着特别的方式来赐下他的福、他的恩。感谢神赐福给我们。但是你有没有听过，我们承认自己亏欠了神的荣耀？你有没有来到神的面前去承认你是亏欠了他的荣耀？我们在神面前都要谦卑的。犹大在神的面前不谦卑，神就因此必须令他们成为俘虏。我时刻都在想，主是不是已经准备了要惩罚我们呢？我们都需要在神的面前谦卑下来。当时正是约西亚王进行改革的时期，但那个时候还未曾在圣殿发现律法书，因此呢，这个是一个改革而不是复兴，影响力是相当肤浅的。约西亚王很有诚意，是敬畏神的人，他听先知耶利米的说话，即使耶利米讲的预言触及要害，但是百姓呢依然未有真正的回转归向神。耶利米的第二个信息由第三章一直延续到第六章，是讲到百姓的背道。 耶利米书三章十节记载，虽有这一切的事，他奸诈的妹妹犹大还不一心归向他，不过是假意归我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百姓回转归向神呢，只是外表做出来，他们去圣殿行礼如仪，但是心其实不在那里。这些就是约西亚一心想改进改变的事。这里显示只有改革并没有复兴，没有复兴的改革绝对不是真正的改变。我相信亦都确定，凡是对圣经恢复兴趣的，才可能有机会带来真正复兴。这个亦都可能成为经验上的一个缺口。现在很多人就在这个缺口上面，我们要观察他们到底是不是真正信主。虽然在耶利米时代是出现了改革，但是人还未真正回转归向神。不过足以激励耶利米去讲出更重要的预言。这些预言记载在耶利米书三章十六至十八节，先知说，当那些日子，万国要到耶路撒冷，聚集在神的圣殿里面。这样可以警告犹大，不单止去追求圣殿仪式上的敬拜，他们未曾实质的去回应到神的呼召。于是神就继续跟他们争辩。耶利米书三章二十二节说，你们这背道的儿女啊，回来吧，我要医治你们背道的罪。耶利米书第四章一开始，神就回应百姓的行动了。耶利米书四章一至二节，耶和华说，以色列啊，你若回来归向我，若从我眼前剪除你可憎的偶像，你就不被迁移，你必凭诚实、公平、公义，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。列国必因耶和华称自己为有福，也必因他夸耀。神对百姓是很有兴趣的，希望引导到他们恢复同神之间有正确的关系。神说，如果他们回转归向神，神就不会将他们从这块土地上面赶出去的。耶利米书四章三节经文记载，耶和华对犹大和耶路撒冷人如此说，要开垦你们的荒地，不要撒种在荆棘中。换句话说，改革是不够好的。你是可以将种子撒在地上的，但是呢，就要先松开泥土。你将种子撒在荆棘地上呢，这样是没有用的。在马太福音七章六节，主耶稣讲过，不要把圣物给狗，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，恐怕它践踏了珍珠，转过来咬你们。我相信在某些时候、某些地方，传福音是没有意义的。而有时候，那些人是想传福音，因为这样的行动引人注目，带来亢奋。但是，我们要留意开垦荒地，信心的泥头必须先挖松人心里面的硬土。
我们要以宣读圣经、劝勉、教导为念，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。
你收听的是《穿越圣经》。
跟着下来的经文是对百姓的第一次控告，神宣告审判要临到他们身上，呼吁他们回转归向神。而最后我们就会见到耶利米很清楚地预言审判会来到。耶利米绝对没有转弯抹角，我觉得今天其实更加需要这样的信息，而不是单单去传安慰的信息。要开垦你们的荒地，巴比伦在一夜之间就陨落，亚历山大大帝一夜之间就死亡，整个帝国瓦解，而罗马帝国呢，就从内部开始崩溃。其实任何国家都有可能是这样瞬间没落，我们不能够从内部开始腐化， 唔好容让里面充满道德嘅败坏。如果系咁，我哋就系喺荆棘地上去撒种子。主警告我哋唔好做呢种事。神继续给予犹大机会，亦期望佢哋能够回转归向神。耶利米书四章四节记载：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居民啊，你们当自行割礼归耶和华，将心里的污秽除掉。恐怕我的愤怒因你们的恶行发作，如火着起，甚至无人能以熄灭。以色列民遵守割礼的外在仪式，割礼象征了他们属于以色列国，但是神呢定了割礼不单止是一种形式，亦不单止一种仪式。现在已经证明割礼是具有非常明确的医疗价值，不过更加重要的其实是他的属灵价值。百姓的心必须回转归向神。现在耶利米让他们知道，从北方是会出现一个强权，就是巴比伦，而巴比伦最后是会毁灭他们的。耶利米书四章六至八节记载：应当向锡安竖立大旗，要逃避，不要迟延，因我必使灾祸与大毁灭从北方来到。有狮子从密林中上来，是毁坏列国的。他已经动身出离本处，要使你的地荒凉，使你的城邑变为荒场，无人居住。因此你们当腰束麻布，大声哀号，因为耶和华的烈怒没有向我们转消。犹大睇过北国十个支派沦为俘虏，而家耶利米就要他们从中吸取教训。神从北方兴起一个新的强权，这个强权会南下，最后毁灭他们。属血气的人没有公义，因此耶利米呼召百姓要在心里面行割礼，但是百姓拒绝回转归向神。当一个国家、一个教会或者一个人拒绝神的时候，那神就拒绝他们。主耶稣降世奉献自己成为以色列的君，当他们拒绝耶稣，主亦都拒绝他们。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三十八节，主耶稣对他们说：看啊，你们的家成为荒场，留给你们。请好好的读马太福音第二十三章。如果这段经文没有让你觉得恐惧战惊，那你就真的不懂怕。我们不要单单讲主耶稣的温柔，当人拒绝他成为王成为主的时候，主耶稣也都会拒绝他们。你有自由拒绝神的，你有你的自由意志嘛。不过记得，如果你拒绝神，神亦都会拒绝你。是，他是满有恩慈的，他是良善的，满有耐心，愿意恒久忍耐的。而他亦都给你大好的机会，可以回转归向他。但是另一方面，我们亦都要很严肃地看到，任何人无论是以色列亦或是教会，当拒绝神的时候，结局都会是凄惨的。因为神最后会拒绝他们，然后所有其他人都认为他们是被神所遗弃，是废物，是没有用的了。今天很多人他们会假装跟随永活的真神，其中还有很多是教会的会友，但是他们其实并没有真心跟随永活真神。没有一个人可以假扮敬畏神，假冒为善，以有期待世人尊敬他们。神就是这样命令，我知道这样是不受欢迎的。耶利米在他时代都不受别人欢迎。我也必须诚实地告诉你这一卷书的信息，远离神的人会发现神都远离离弃他们。我们读这个信息的时候，我想摘录其中一些重点。耶利米书四章二十二节说：耶和华说，我的百姓如幻，不认识我，他们是愚昧无知的儿女，有智慧行恶，没有知识行善。你必须认识神，才能够认识到圣经真理。你可以读很多一般的书籍，明白书里面所记载的内容，你不必去认识那个作者。 人写的书是可以被另外一个人所理解的。但是讲到，如果你想认识圣经，你必须同时认识那位作者，请他成为你的教师。只有神的灵可以令神的说话真实地向你来到彰显。耶利米书五章一节记载，你们当在耶路撒冷的街上跑来跑去，在宽阔处寻找，看看有一人行公义求诚实没有，若有我就赦免这城。曾经有一位希腊的哲学家，他拎着灯笼在雅典的街道上行走，那些人就问他，你在找什么？他说，我在找诚实的人。事实上他永远都找不到，因为到处都是一样，没有诚实的人。神说，如果你可以找到一个诚实人，我就赦免这座城。为什么亚伯拉罕不为所多玛和俄摩拉继续恳求神呢？他只是求神说到呢，城里有十个义人，神就赦免这个城的了。亚伯拉罕呢，求到这里就停了。反而是神说得很清楚，只要有一个义人，他就愿意救这座城。最后神必须先将罗德救出来，才毁灭这座城。耶利米书五章八节记载，他们像喂饱的马到处乱跑，各向他邻舍的妻发细声。世人最大的罪是什么呢？就是道德方面的罪。只不过我们不会这样讲，我们美其名说现在我们实行的是新道德，不过神就仍然清楚指出这些是奸淫，是通奸罪。神用最强烈的说话去讽刺，神说每个男人好像喂饱了的马，到处地乱走，向邻舍的妻发出细声。这个世界的文化实在低俗。耶利米书五章二十七节记载，笼内怎样满了着了，他们的房中也照样充满诡诈，所以他们得成为大而且富足。我们呢会见到很多的青少年人，他们离家出走，是因为在家当中出现了各种他们不想再继续留下的状况。我也都跟很多这样的年轻人谈过偈，我相信这节经文正好就是他们的写照。耶利米在第六章结束他的信息了。耶利米书六章十三节，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一味地贪婪，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谎，整个国家沉迷在贪婪当中。贪婪是人类最大的罪之一。有人对金钱、财富、名声，甚至邻舍的妻子有贪婪之心。耶利米书六章十四节，他们轻轻忽忽地医治我百姓的损伤，说平安了，平安了，其实没有平安。有一种表面上的改革，只有少少效用，但是都不切实际。那些人经常说平安，实际上并没有平安。我们经常听到有人将平安挂在嘴边，其实呢，他们正需要准备面临最后的冲突。耶利米书六章十九节，地啊，当听，我必使灾祸临到这百姓，就是他们意念所结的果子，因为他们不听从我的言语，至于我的愤悔，他们也厌弃了。拒绝神的话语就是拒绝神，当人拒绝神的时候，必定招致神的弃绝。耶利米书六章三十节记载，人必称他们为被弃的银渣，因为耶和华已经丢掉他们。被弃的和被拒绝意思是相同的，这节经文可以翻译做，人必称他们是被拒绝的银渣，因为耶和华已经拒绝他们。神对犹大百姓说，你们拒绝我的律法，那我就拒绝你们，当我拒绝你们的时候，世人都会拒绝你们。耶利米的时代是这样，我们现今世代亦不例外。这个巨大的败坏的世界不会爱我们，拒绝神的人，神亦都拒绝他们。这个是非常严肃的信息，所以不要轻视。这本书第二章到第六章所记载的，是耶利米在他服侍的前五年所讲出的预言。 一个只有二十几岁的年轻人，却要传达出这么严厉的预言。他要谴责百姓，宣告神的审判会临到他们。去到七至十章所记载的预言，就是在圣殿发现神的律法书之后所讲的。而当时是由年轻的约西亚王带头去发起洁净圣殿的这个时期。约西亚非常关心他的百姓，显示出这个年轻的王和神之间是有亲密的关系。约西亚和耶利米大家年纪是差不多，这两个人都为神大发热心，他们还可能是好朋友。祭司希勒家就是耶利米的父亲，而他就是发现耶和华律法书的人。圣殿洁净之后开始修复，准备恢复使用，那这样当然是好事。现在耶利米就站在圣殿门口对百姓来讲出预言了。耶利米书七章一至二节，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，你当站在耶和华殿的门口，在那里宣传这说话，你们进这些门敬拜耶和华的一切犹大人当听耶和华的话。有人认为这段和耶利米书第二十六章的预言相似，是预言虽然相似，但是在第二十六章他是在耶和华的殿里面讲预言，不是站在殿的门口，是入到殿内的，而那阵时已经换了另一个王，信息非常相似。而耶利米没有改变他的观点，既然圣殿已经修复好了，律法书亦都找回出来了，那些人就成群结队地回到圣殿。回到圣殿当然是受欢迎的好事，而他们所谈论的就是回转归向神。经文的讲解研习我们停在这里，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。愿神赐福保守你。
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s。